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你是不是感到疲倦乏力呢？压力在你四周围包围着你，叫你没有办法面对呢？如果你有这种感觉，这就是一种被烧尽的感觉。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经常活在疲累和瘫痪的状态中。然而，这绝不是神期望我们所过的生活。神从来不呼召我们去做这么多的事，除非他有特别的能力和资源加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去完成。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指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能力之源，可以在我们感到烧尽的时候，给予我们出路和超然的力量。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在每一个人，在他悠长的人生岁月中，都必然会有些时刻感到疲累和身心交瘁。然而，要是身体的疲累和乏力，引起精神和心力都感到耗尽，整个人陷于灰心和干涸的状态，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做什么都不想把它做好，很想一走了之，不想再面对生活，不想再负起责任。这种感觉可能只出现一阵子，但也可能会延续好长一段时间。不论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的事情是什么，要是我们落到这样的境况中，这就不再是休息和睡眠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不单是体力方面的问题，而是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和心灵。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一般世俗人不信耶稣的人身上，也一样可能发生在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身上。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爱神的人，可能陷入这样的光景中。同样的，那些爱神又全心信靠神、侍奉神的人，也一样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和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工作上，也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关系上，亦或者是在我们的学业上，亦或者是我们的灵性上，跟神的关系上。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神的能力怎么样在我们感到耗尽的时候帮助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今天我们要先看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我们一块来看第27到31节。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经文这里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也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今天我们主要思想的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27到31节这处经文。当我们想到生命被烧尽的时候，这其实是人人都有机会遇上的。它可以发生在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身上。当他一方面要照顾他家里的孩子，满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各样的需要，又要忙着料理家务，把家里头要打理得井然有序。还有就是要伺候他的丈夫，起码要预备一天的三餐和日用所需，让她的丈夫回到家里之后可以享受家庭和天伦之乐。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服侍，并不是偶然客串一段很短的时间，而是无休止无尽期的生活下去，做着似乎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久而久之会让人感到耗尽， 像蜡烛那样烧尽。同样耗尽的感觉也可能发生在一国之君身上，或者是公司的负责人身上，或者是教会的牧者传道人身上。事实上，一年里总有不少牧师传道人因为压力太大，因为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耗尽，所以离开了自己侍奉的岗位，不再侍奉，也不再坚守下去。他们在侍奉岗位上感到筋疲力竭，特别是那些在侍奉工作上服侍了几十年的长者，他们真的感到筋疲力竭，没办法再撑下去，所以索性离开了侍奉的岗位，中途退去。这是我们会看见的一些现象。很多人之所以不再侍奉了，原因是因为他感到他里边枯干了，感到烧尽了，觉得他软弱无力，有太大的压力，面对太多的挑战，要应付太多的困难，都是超过他的能力，也因此他不晓得该怎么样面对，所以干脆一走了之，不再去面对。也许面对着这些人，弟兄姐妹的头一个反应就是觉得他们应该靠主刚强，不应该好像不动声色的就这么离开了。然而我们往往说得很容易，但是要做到呢很困难。有两个传道人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牧会，两个人都很忙碌，很少有碰面的机会。有一天甲传道去找乙传道，对他说呢，他感到很疲累，需要长时间的休息才可以再起来为主工作。因此对乙传道说呢，他要休息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要到外地去旅游，借此充电，再恢复体力和精神。而那位乙传道比较年轻，他充满着自信，他说，弟兄，我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情况，可是我呢，我千万不要步你的后尘，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会靠着主的力量去做，让我凡事都能做。15年之后，乙传道他年龄也比较大了，他所面临的眼前的情况也刚好是15年前那位假传道人所面临的。由于大量的工作弄得他身心灵都疲累不堪，他里边很清楚知道，他就像一根快要点完的蜡烛那样，已经来到了尽头，没有办法再支撑下去了。他怎么做呢？他去看医生，告诉医生说他虽然好像没有什么病啊，但是觉得很累很累。医生于是为这位传道人做了全身的检查，也做了各项的试验，心脏的、血液循环的、呼吸系统的、消化系统的各种器官功能都已经给他检查过，而出来的检查报告所讲的跟传道人心里想的是没有什么差别。换句话说，他身体上没有什么生理的毛病，不过是过度劳累，所以医生建议他要彻底的休息。那么这位传道人他也很想放下一切的工作去休息，但是看了看教会的日程表、行事历，这样有需要，那样缺他也不行，他是那样的重要，教会没有他似乎没有办法生存。于是这位传道人他感到没有办法做到医生所建议的，而不久他又感到再一次需要去看医生，而这回医生对他的叮咛嘱咐跟上回说的还是一样，忠告他好好休息。传道人回到家里之后呢，拼命祷告，求神加给他额外的力量。然而祷告在这件事上似乎不管用，后来他必须第三次再去看医生，因为情况实在是糟透了，怎么办呢？他感到撑不下去了。而就在这个时刻来了一个转机，他的好朋友那位假传道人呢，要来这个地方开一个很重要的宣教会议，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呢来探望他。结果就在以传道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位假传道人出现了。那位传道人对他说啊，你现在的情况就像15年前的我那样，软弱到似乎已经来到了谷底。然后就对那位疲累不堪的传道人说，当年他的毛病也很严重，因为过度劳累的缘故，衰弱的几乎要死，他整整一年不能再站讲台，不能讲道，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调理，因为实在是过度透支，这就是生命耗尽的一些情况。于是假传道人当机立断的建议乙传道人说，你得现在马上住院，好好的先调理好身体。乙传道人他说，不行啊，你明天就要主理那宣教会议， 你怎么能陪我一块到医院？但是盛情难却，他们最后终于还是去了。结果第二天，甲传道人找来了乙传道人教会里所有的执事长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而在会中就告诉他们他们的传道人身体软弱的情况，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想要这位传道人继续在教会里头侍奉，你得给他最少3个月到半年的假期，硬性规定他好好休息，不许给他任何事务或工作，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出现警讯，如果不马上处理，恐怕以后问题会更多，更难解决。之后教会里头的执事长老呢，就去见这位传道人，说教会愿意给他3个月到半年的长假，而且规定他不准在这段时间回到教会，如果半年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延长。还有呢，他们答应会分担传道人的工作，又轮流请一些资深的传道人来到教会主领礼拜天的主日崇拜，好让这位传道人可以安心的在家里在医院休养。在一切事情都已经安排好的情况下，这位传道人就不得不抛开一切有关教会服事的事情，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调养。经过3个月只是调理身子的日子之后，传道人再一次回到自己的教会去，他发现教会有了明显的增长，参加聚会的会友人数也增多了，不但如此，奉献也增加了，弟兄姊妹都很追求，也在属灵上长进，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事。然后这位传道人呢，做了他3个月来的第一篇讲道，就跟弟兄姊妹分享他这一次难忘的经历。他知道他可以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他凡事都能做，但是他却只能做神旨意中的事，而不是他自己所喜欢和自己所定的计划，自己所安排的事。好，弟兄姊妹，这是一段一个传道人他过度疲累的分享。那么到底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感到这样无奈，感到生命的火好像要烧尽了？这很可能是在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也可能在我们的工作上，亦或者在我们的灵性上，或者是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或者在我们的学业上，各方面都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接受挑战的时候，我们感到有无比的压力。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全力以赴，用尽所有的精力去应付，因此我们往往体力和精神透支而不自觉，到最后我们发现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耗尽，再没有多余的力气可以使用。跟着很多人呢，他会怎么做呢？他就是否认，他还想继续撑下去，不想就此放弃。灵性比较好的人就会用神的话来作为自己的支持，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于是呢，他就凭着祷告继续往前，可是他却否认自己实在是精疲力竭，再也无力往前的这个事实。他只是故意去掩饰，然后很快的自己仅有的力气也都耗尽了。这其实是不明智的做法。比方说作为传道人，礼拜天一定是他最忙碌的一天，因为许多的侍奉的工作都是在礼拜天要去做，所以礼拜一他感到最疲乏是很正常的，或者说这是一定的。而传道人很多时候是以礼拜一作为他休息的日子，因为他必须把耗费的体力要把它恢复过来。可是如果这个传道人在礼拜二的感觉一如他在礼拜一那样的疲累，而来到礼拜三丝毫没有改善，到了礼拜四礼拜五觉得体力还是很软弱，这种衰弱的感觉一直持续到礼拜六，那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这表示他实在是处于一个烧尽的状态下，他软弱到了极点，这是要好好正视的问题，并且要立刻设法补救。当然很多人都会套用一句话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解释自己的困难，心里头说呢，哪有那额外的时间去休息呢，工作多的做不完，到哪儿去休息呢？于是再度不理会自己身体的状况，结果情况就好像一根蜡烛两头都点燃着。试问一根蜡烛两头烧能点多久呢？岂不是比正常的要加快熄灭吗？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要是我们不好好的留意和爱惜我们的身体， 我们也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所以否认自己的问题是不明智的做法，也不能解决和改善问题。跟着在极度疲累的情况下，人很容易产生自怜的感觉，觉得哎呀，这么劳苦，没有人明白，没有人能分担，大概连神也不明白，连神也不体谅。于是心里不其然的会泛起苦涩，向周围的人存有苦毒。当然，他们在别人的眼前依然是死撑着，没有把真相告诉身边的人，依然如常一样的工作，但是心灵早就撤退了，早就有放弃的念头。这个情况是很可怜，也是很痛苦的。表面上要装作若无其事，但是内里呢，却是有说不出的苦涩，甚至有些人心里充满怨恨。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以处理，会毁了这个人的一生。虽然他们表面依然在硬撑着，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却会逐渐的减少读经，减少祷告，减少亲近神的时间。他们对往常做的这一切属灵的事物就感到乏味了，觉得厌倦了，心中很想离开。而到最后，也许他真的会采取离开的行动，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侍奉岗位，或者转到别的教会去重新开始。但是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呢，任何人都会有过劳的经历。要是你专心在一件事情上，如果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你的身体和精神都会感到疲累，因为生活中排满了要做的事情，要负的责任，没有自我的空闲，这是很不正常的。因此不少人在开始的时候满腔热诚的要侍奉主，要跟随主，但是到最后呢，却演变成为悲剧。我们看到无数的弟兄姊妹在侍奉的道路当中多有退去的，有感到冷淡的，有感到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的。而今天的经文也提到了，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是实际的情况，这是我们生活的写照。神其实很了解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人的软弱和感受，然而他应许要使我们重新得力，这就很不一样了。那么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摆脱这种烧尽的感觉和地步呢？怎么样才可以获得神所赐充沛的力量呢？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到耗尽，是因为我们对福音有了错误的看法。福音就是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但是今天很多人以为呢，做基督徒就是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去读经、祷告、奉献、敬拜等等，只要维持这样的宗教生活，他就是基督徒。所以他强调要做什么，要参与什么。但是这却不是圣经的要求和原则，而是人对福音的误解。这形成很多人对基督徒的模式有了错误的理解。这其实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指出的法利赛人的错处。法利赛人他们熟悉圣经，但是却墨守成规，忽略了律法的精义，而只死守律法的条文。他们注重字句，却不明白字句背后所隐藏的神的心意，那个精义是什么。也因此他们热心侍奉，却不按着真知识，因而得不到神的悦纳。他们的生活毫无自由，是因为自己束缚着自己。那么今天不少人是严严的守着十诫。我绝对不是说十诫不重要，可以不必理会，因为十诫里头彰显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守全律法和诫命。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获得完全。神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因此神给我们十诫。律法的赐下是叫人之罪，神给我们十诫不是叫我们去守十诫以至于获得永生，以至于得救。因为人只要犯了其中的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就是犯了所有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善，我们没有办法靠行善取悦神，靠着行善得救，靠着行善获得救恩，绝对不行。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法利赛人不但自己死守着律法，还把这守律法的担子加在众人身上，又自己为律法增添了许多条文、规矩、礼仪，叫人去遵守，把本来神没有要求人的事都一一列出来，当作这就是神的要求，这就是神的心意，其实是他们自己对人的要求。所以主耶稣指出了法利赛人的毛病，并且告诉人，只有真理才能叫人得着自由，神的话语来是叫我们得着自由的，绝对不是守律法可以使人获得自由。我们看见法利赛人把人的遗传当作是神的话语，当作是绝对的权威教导人，结果呢，把难担的担子加在他人身上，这就成为许多人一生的重担。然而主耶稣要来给人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释放，那就是信福音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与释放。今天不少人在灵性上之所以感到精疲力竭，是因为感到他们有太多应该要做的事情要去达到，要追求完美，不让自己有任何的错失，所以这些人为的压力使得他承受不了。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接受信息的时候可能接受错误，把传道人所讲的给曲解了，这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比方说呢，讲台上传道人说我们要认罪，罪是可怕的，描写到罪怎么样的伤害人，要人竭力的离开罪恶，不错，这是圣经的教训，但是圣经没有说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离开，而是要我们顺服圣灵，靠着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胜过罪恶，这才是圣经的方法。可是听的人如果一知半解，又或者是听到一半，就会觉得哎呀，有好大的压力，有好大的压迫感，因为他诚惶诚恐地活在罪的阴影下，因此身心交瘁。圣经不错，要我们积极行善，要有行为上的好的表现，与基督徒蒙召的恩相称，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要我们借着行善去取悦神，又或者是神会特别赐福和恩待那些行善的人。神爱人，神善待人，这是神的本性使然，与人的行为无关。我们不能靠行善取悦神，信主之前不行，信主之后也一样不行。不要以为啊，我今天做了很多好事，今天的运气一定特别好，神一定更爱我，更多的赐福给我。要是这样，那就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和原则。我们心里如果这么想，也就会形成压力，强迫自己要去行善，讨神的欢心。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变成了律法主义者。不但自己这么去做，我们会把同样的压力加在别人身上。基督徒绝对不是死守行为和条例的，基督徒乃是和主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从神那里领受他的新生命，而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一生的导师，指引我们走神所喜悦的道路，也给我们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做神所喜悦的儿女。所以这两者的分别就是，一个呢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克制，靠着自己的办法强迫自己，另外一个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降服于圣灵的管理，降服于圣灵的命令，因而有神的能力去胜过神所不喜悦的事物，这才是得自由的方法，也让我们不至于因为过分的用自己的力量，以至于达到一个烧尽的情况。因为圣灵的能力就像活水的泉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支取，我们都可以获得供应。主耶稣基督自我介绍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爱的源头，让我们的人生有力量。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在一切患难中，那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把神的爱源源不绝地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计划，但是神从来没有期待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达成他的目的。主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良伴和能力之源。好，最后我们再一次来看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11-13所说的。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 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靠着主，我们凡事都能做。好，今天的信息，当你感到烧尽时，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着能力。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和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也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你也可以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